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与你相约每天一块灵修，与你一起分享属天的灵粮。在任何处境中，有了神的话语引导，我们自然就会有灵里的把握，生活就不再彷徨，也不再惧怕，而是充满信心和勇气。愿神继续使用这个节目，赐福我们每一天的灵修时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列王记上19章11到18节。列王记上19章11到18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你的圣经，也预备你的心。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要遇见你。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你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
王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八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八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八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诗篇，我们看四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如果弟兄姐妹方便使用手机发送简讯，鼓励你把今天的金句当作一则简讯送给你的朋友，作为彼此的勉励和提醒。好，我们再来背诵一次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继续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微小的声音。神在何烈山上对以利亚说话，其实他可在风中、地震或火中说，但他并没有，他用了微小的声音。以利亚躲避威胁要杀害自己的耶洗别时，神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透露出他心中的畏惧和沮丧，但神早已知道。他回答，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是唯一服侍神的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神说，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在极度害怕或失望时，我们也可能认为自己是唯一服侍神的人。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胜利的光环之后。以利亚就是个实例。诗篇46篇第10节提醒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我们若能越早将焦点放在他和他的大能上，就越快能从自己的恐惧和自怜中解脱出来。失败时的唉声叹气和成功时的欢欣喝彩都会淹没了神他那微小的声音。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神的话语，全神倾听他的声音。当你疲累无法前行，耐心聆听主的声音，虚心让他为你领路，你心从此鼓舞欢欣。要听到神的声音，就要先关掉世俗的杂音。
仔细聆听，认真阅读，用心默想。
耳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
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单单敬拜神。
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
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欢迎来信索取。
目前我们送出3到5月份的灵修材料，如果弟兄姐妹你需要及早索取6到8月份的灵命日粮，也欢迎你来信给孙大中和杨义杰索取。方便上网的弟兄姐妹呢，孙大中也鼓励你来到良友电台灵命日粮的留言板上留言，让我们在那里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汉语拼音的良友.net，www.liangyou.net。 今天我们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微小的声音。先知以利亚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甚至神听他的祷告，使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他的信心是极大的。雅各书里边提到，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为耶和华行了大事，除掉了巴利先知之后，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舍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言语的恐吓。弟兄姐妹，试想，如果耶洗别要取以利亚的性命，那根本不用等到明日。换句话说，耶洗别原是怕以利亚的，但是他给以利亚一天的时间考虑，结果以利亚他的心被恐惧占满。圣经列王记上19章3节说，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他看环境，以利亚他看自己，而没有看神。以利亚可以不逃命吗？绝对可以。在欧洲宗教改革的时刻，英国女王玛丽她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大大的逼迫基督徒，有血腥玛丽之称。有一天她下令杀了知名的苏格兰改教家约翰诺克斯，没有想到当天女王就死了。在约翰诺克斯的墓碑上刻着这么一段话，说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是如此敬畏神，以至于他不怕任何人。神既然能够借着以利亚的手除掉400个巴利的先知，难道不能借着以利亚的手来对付耶洗别吗？如果以利亚没有起来逃命，那死的可能是耶洗别。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越想越怕，越想越觉得焦虑，越想 就越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往前走，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困境，不少人因此精神崩溃，很多人长期活在焦虑当中走不出来，情绪忧郁，心思紊乱，甚至是失眠，精神恍惚。我们背负着太多不必要的重担，担心太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惧怕让我们的焦虑越来越深。面对很多不能掌握的事情，很多不够明朗的因素，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透过乌云看见他那荣耀的宝座。在恐惧和自怜中，最需要的就是听见神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为神发热心，是以利亚曾经轰轰烈烈地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显明耶和华是真神。他曾经除掉亚哈王所供奉的450个巴利先知，但是当耶洗别恐吓的话来到，圣经说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他不等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先跑了。以利亚在这件事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灰心了。当神呼叫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当以利亚感到事情是事与愿违的时候，他不是定睛在神的全能上，他不是等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而是看有限的自己，看可怕的环境，他离真正的得胜只有一步之差。结果神不再重用他，神兴起以利沙来接替以利亚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太重。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神埋葬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圣功。很多侍奉要有舍我其谁非我不可的热心，但是也必须要有非我主可的认知，要清楚知道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不过是软弱的瓦器，神如果不用我，他照样可以兴起别人。也许你孤单地在教会里为主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世人并不赏识，也不了解，同工也不支持，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主知道这一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所以不要懈怠，也不要灰心，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恐惧会让人产生孤单感，恐惧也会让人安静不下来。我们听这个声音，我们听那个声音，听的多半是谎言，听的是闲言和夸大不实的话，结果呢，越听越慌，越听越乱，越听越害怕。当神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列王记上19章第10节，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感到自己多么可怜，多么的孤单。当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服侍神的人的时候，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弟兄姐妹，在乱世之中，我们不要做孤傲的先知。以利亚之所以逃命，因为他要保命，而他之所以要保命，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出于错误的认知，因为他以为就只剩下他一个了，如果再不保住性命呢，神就没有余种了。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弟兄姐妹，这是属灵的骄傲，这是人轻看了神的能力，好像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需要我们来帮助。神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换句话说，以利亚，你不应该在这里。 这不是我的引导，这也不是我的安排，这是你自作主张。你在这里为耶和华发热心吗？弟兄姐妹，很多的灰心是不必要的，是突然浪费宝贵侍奉的时光，很让人遗憾。因着我们的小信，你看见神兴起别人来代替你。以利亚做了愚昧的事，在孤单、委屈、沮丧的时刻，他看见了尽都是困难，而没有专心仰望神。结果呢，他误用了他的能力，他用神给他的能力去逃命去了。圣经说，他仗着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神没有拦阻他，神许可他。以利亚侍奉到情绪崩溃，侍奉到向神求死。而圣经把这些事情都记载下来，成为我们以后的人的见解。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的小信，神爱他，要以利亚出来站在山上，在他面前，要把许多以利亚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在这个时刻，以利亚必须亲自面对神。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经文接着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火后微小的声音，就表示以利亚跟主之间有非常深入的亲密的个别交通，他对神的声音是熟悉的，再微小的声音他也听得出来。今天我们也需要追求这样的灵性。耶和华的声音童子撒母耳听得见，但是年老了以利却听不见。这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信主的年日不等同于我们属灵的敏锐性，因为属灵的敏锐性是我们个别在神面前的追求。旧约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经文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每天你要听见神的话，神要借着所启示的圣经，以微小的声音对你内心最深处发出言语，你要安静的听，你要仔细的听。我们常常因为灵性低落而消灭圣灵的感动，拒绝圣灵的引导，以至于听不见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经历过属灵的低潮，但是扶持他的却正是神那微小的声音。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经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是什么意思？就是安静，你要安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你要放手给我，你要依靠我，要知道我必被尊崇。弟兄姐妹，要安静地等候神，因为神要帮助那些等候他的人。我们常常忙到忘了神是谁。弟兄姐妹，神所喜悦的服事不是我们忙到筋疲力竭、身心疲惫才是爱主。多少时候我们忙到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灵修，也不亲近神呢？我们渴望得到人的称赞，但是却失去了那上好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随时向他敞开，我们心里仰望他，等候他。安静等候是再次展翅上腾的秘诀。神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等待着与我们谈话，只要我们愿意安静下来，就会听见他的声音。神的声音充满了温柔，充满了能力，也充满了安慰，是有经上的话语作为印证的。当你存着敬畏神、顺服他的心去听的时候，你就能听见。记得有一次，司大中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圣灵就用他那微小的声音对我说，为什么忧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我。 神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的话语一句又一句的就在我心里浮现，我的心立刻笃定下来，我知道神有他美好的带领，一定有好的结果。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会把四维的杂音把它调低，让我们屏息静默在他面前等候他，让他的话语在我们耳边环绕。圣灵来要用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圣灵来要见证救主，要光照你的心，要安慰你，要引导你，让你整个思想被他的话所充满。千万不要让失败的唉声叹气以及成功的欢呼喝彩掩盖了神的声音，让我们平稳安静地做一个成熟又老练的基督徒。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应许》。
主能在旷野开道路，主能在沙漠开江河，你若有信心将芥菜种子，他就要为你成就大事。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常常不能够安静，常常思虑烦扰，以至于听不见你那微小的声音。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灵命经常起起伏伏，上一刻钟可能很成功，下一刻就失败跌倒，有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啊，我们时刻需要你，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若不连于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主施恩，也求主怜悯，求主在我们里面造就稳定的灵性，使我们时刻对你的声音敏锐，垂听孩子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今天的节目就来到了尾声，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里，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